耶稣之名，第十一章，日常生活中的耶稣之名。耶稣之名深入到初期信徒生活的方方面面，耶稣之名在他们的思想、祷告和正道中占有一席之地。今天的我们却时常忽略它。事实上，作为基督徒的我们，在日常生活和祷告中，和他们拥有完全相同的权利来使用耶稣之名。愿主打开我们的眼睛和心灵，让我们在每日与主同行中，真正明白耶稣之名在我们生活中应有的位置，让我们知道蕴藏在耶稣之名中神丰盛的荣耀。在祷告中，大部分基督徒多多少少知道他们可以在祷告中使用耶稣之名，但他们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。某些人鹦鹉学舌般地重复他的名字，那是没用的。更多人也不指望他的名字会起作用。人们常常来找我，引用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九和二十节，他们说：“甘弟兄，你愿意与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吗？”我和他们同心合意祷告之后，问他们：“你同意吗？”他们说：“是的，我同意。”我说：“那么就是已经成就了，对吗？”“是的，成就了。”他们说完就走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再遇到他们时，我会问他们关于耶稣那件事情。我会问他们关于那件事情。他们说：“好吧，甘弟兄。”其实我也没指望它真的会发生。显然，我们没有同心合意，我可是指望它会发生的。他们引用了耶稣说：“若同心合意地奉他的名字祷告，他必成就”的应许。但他们只是从头脑里说出来，所以不会有用。他们的心里、灵里没有真正的同意。他们没有活在灵界，他们没有活在圣经中，他们活在物质界，他们活在世人中，他们活在思想层面。只是因为其他人这么说，所以你也以死记硬背的方法重复经文或耶稣之名，是没有用的。然而，感谢神，当你知道耶稣之名，并清楚神的话语所说的，当你从内心深处相信他，当你由内而外地行出来，它就会发生效用。一旦你从心底相信神的话语，他的话语就会与你同在，无论是生或死，是下沉或上升，是超越或落后。有时候看起来似乎你将要经历死亡、下沉和落后，但因为你持守神的话语，而神也始终会履行他的话语，他就会起效。我们再次浏览一下耶稣关于在祷告中使用他名字的经典应许。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：“到那日，你们什么也就不用问我了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若向父求什么，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。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如今你们求，就必得着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我有一把可以开启汽车的钥匙，我也许会说，我开了车门，但实际上是这把钥匙开了门。 我有一把可以启动车子的钥匙，没了它，我无法启动我的车。我把钥匙是开哪部车的关键，这把钥匙是开那部车的关键，没了它，我哪儿都不能去。有一把开启祷告的钥匙，没了它，我们也哪儿都去不了。这把钥匙可以打开天上的门窗，降下一切我们的所需。这把钥匙就是耶稣之名。耶稣是我们的中保、代祷者、辩护律师和我们的主。他站在天父和我们中间。在圣经中的任何地方，你都找不到说要向耶稣祷告，而是奉耶稣之名向天父祷告。所以，为了确保我们的祷告能够到达天父那里，我们必须按照神话语中的法则祷告。当耶稣说到那日，他是指我们今天活着的日子。他在去哥哥他前应许说新约时代即将到来，所以你完全可以把这段经文理解成，在新约的日子里，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，你们若向父求什么，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。约翰福音16章23节。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门徒并没有在祷告中使用他的名字，所以他才会说，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。直到他从死里复活，战胜了阴间的主宰，坐在天父的右边，远超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和主治的，教会才能奉他所得的尊贵之名，超乎万民之上的名祷告。你们求就必得着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约翰福音16章24节。他的名字是我们祷告蒙应允的保证。再讨回我们的权益中，因为同样涉及耶稣之名，所以这段经文与我们刚才查考的经文关系十分紧密，只是应用在不同的方面。这是耶稣之名中的另一个应许。约翰福音14章13到14节。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，叫父因儿子得荣耀。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在这里，耶稣谈到的并不是祷告。他在约翰福音16章谈到了祷告，因为他说，你们若向父求什么，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。这里他说，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他指的并不是向天父祈求什么，而是奉耶稣的名抵挡我们生活中的仇敌。求一词有要求之意，你们奉我的名无论要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使徒行传3章中记载了一则实用的范例，我们已经讨论过，当彼得和约翰来到美门，彼得对瘸脚的说，金银我都没有，只把我所有的给你。他是知道他有什么可以给别人的。然后彼得说，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。彼得让那个人奉耶稣的名站起来行走，或者说彼得要求他这么做。有一次，我正在教导这段经文，一位有资格在任何大学中教授希腊语的希腊文学者也在场。他跟着我的教导，读他的希腊文新约。 聚会后，他来找我说，甘弟兄，在你提及以前，我从未想过这个问题。但是希腊原文这里所表达的意思正是，你凭着你的权利或特权，无论要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哈利路亚。如果你不知道你所拥有的权益和特权，你是无从提出要求的。基督徒就是在这里错失了，他们没有意识到神借着主耶稣基督而建立的新约之中，我们是有特殊权利的。我们有使用耶稣之名的特权，而那个名字之内饱含了耶稣本人所拥有的全部能力和权柄。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医治了很多病人。你看彼得是怎么做的？彼得无所畏惧，他明白当耶稣说，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的意义所在。所以彼得说，我拥有耶稣之名，我有权使用它，所以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。他奉耶稣之名提出要求，耶稣当然就跟进，让那个人起来行走了。通读使徒行传，你会看到初期信徒就是这么使用耶稣之名医治病人的。他们很少为病人祷告，比如在美门医治了那个人几年后，彼得对一个卧病在床八年的人说，以尼亚，耶稣基督医好你了，起来收拾你的褥子，使徒行传九章三十四节，他就立刻起来了。他们使用的并非是今天我们所未知的能力，是耶稣之名做了这一切。那个名字并没有从教会中被挪走，那个名字依然属于我们。可是为什么耶稣之名没有像过去那样发挥大能呢？为什么这个名字没有像过去那样创造奇迹呢？当人们聚集来看这个躺着多年一直在美门乞讨，现在却可以行走和跳跃并赞美神的瘸子，彼得对众人说了一番话，我觉得从中我们能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。使徒行传三章十二到十三节十六节，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？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就是我们列祖的神，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。我们因信他的名，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。我们拥有耶稣之名，但我们对这个名字的信心太小。我们对耶稣之名的信心跟初期信徒没得比。我们该如何修正这一点呢？圣经说，信道是从听道来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，罗马书十章十七节。我们对耶稣之名的信心要怎样才能增强？听神的话语是怎样描述这个名字的？我们需要默想神的话语是怎样描述耶稣之名的，不断用神的话语喂养自己，直到我们的灵彻底吸收，我们的信心被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，我们就能像彼得那样自然而然地运用耶稣之名了。